好，那我们今天的读经是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的20-32节 ，The Bible reading on Ephesians chapter 4, verse 20 to 32。好，我们轮流来读啊。各位看各位手上的讲章大纲啊，或是你能够翻开圣经啊，以弗所书第四章的20-32节，我们轮流来读啊。我们先请弟兄先来读，弟兄先请20节来。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宽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哈，今天的信息是我们如何能够饶恕他人啊？提到这个饶恕啊的真理啊，实际上这也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核心。好，我们需要被饶恕，但是我们的神也愿意饶恕我们啊！常常有时候我们处理许多弟兄姊妹之间的纷争，特别是夫妻之间的冲突啊，如何能够承认自己的过犯过错啊，要求寻求祈求对方的饶恕，那另外一方能够愿意饶恕啊。那事实上你发现在我们的中国文化里面比较少提到这个部分啊。小时候我们看很多小说啊，武侠小说里面都不是讲饶恕，都是讲什么样报仇啊，这个父亲的仇儿子要来报，老师的仇师父的仇啊徒弟要来报啊，报仇报仇报仇啊，不断的在那个循环当中啊，仇恨啊，这样子的一个杀害也好，报仇也好啊，好像在我们文化里面比较少谈到。可是我们整本圣经你会发现这核心的故事就是这位神愿意来饶恕我们，而且他承担我们所犯罪所应当担当的这样子的一个啊代价啊痛苦啊。那这是我们这一系列信息最后一篇啊，我们提到我们大概两个礼拜之前跟 Betty 还有 Judy 我们去参加这个训练啊，这个训练就提主题就是如何啊透过福音使我们过去的创伤得着医治啊。这是他五篇信息的最后一篇，那不是说听完讲完就好了哈。其实他其实有许多的小组，有一半的时间哈，我们都是在做小组的对谈，用这样的信息内容，然后我们在过程当中来分享。所以也有一些小组的题目我写在后面哈，比如说我每次讲到都后面有几个回应跟讨论的部分，所以我们需要再透过小组当中来分享讨论，然后以至于带进我们的生活当中啊，这样子会对各位更有帮助哈。所以也许以后我们还安排团契的时间啊，将这五篇信息的内容我们在小组里面啊来彼此的分享啊，对谈、倾听、祷告，好，所以希望啊，上帝能够医治我们过去的一些伤害。所以今天主题提到了饶恕，首先给各位看一下哈啊，第一大点。有一些关于饶恕的想法啊，不知道是对还是不对，常常我们听见的啊， 那是否合乎圣经？好，重点就是我们要合乎圣经。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哈，看各位赞成还是不赞成啊？各位分辨一下是否合乎圣经。第一点就是，什么是饶恕呢？哦，饶恕就是要否认我受到了伤害，然后对伤害我们的说 ，OK, it's fine, 啊，没有关系。请问各位，这是合乎圣经的有关于被伤害和饶恕的观念吗？饶恕就是我要否认我过去受过伤害，没有，我没有受伤，我很好 ，I'm fine, I'm good。有人问你，你受伤了吗？有人问你，你有困难吗？不，我很好 ，I'm fine。啊，我们常常把自己伪装起来，啊，我们否认我们过去所受到一些伤害。这第一点，第二个。什么是饶恕呢？有人这么说，饶恕就是我一定要找到个原因，为什么某一个人，为什么他伤害了我，为什么这件事情发生了，我受到了伤害。饶恕一定要找到那个原因吗？好，我们发现约伯有没有找到原因啊？他受苦好像到最后都没有找到原因啊。是第二个想法，是我饶恕我一定要找到这个冤有头债有主啊，到底是谁伤害我，他为什么伤害我啊？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是这个人的问题，是这个社会的问题，是这个国家的问题，还是神的问题，神为什么允许这个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一定要找到答案我才能够饶恕啊。这是第二种想法。第三种想法，那什么叫做饶恕呢？也许有人会告诉你说，哦，饶恕就是你要忘记 ，Let it go， 那首歌哈，电影主题曲哈 ，Let it go 哈，忘记，你一定要忘记忘记过去别人对你的伤害，就跟那个否认有点像，否认是没发生这个事情，忘记就是 OK， 把这个事情忘记，淡忘，让时间来冲淡吧，这是第三种想法啊。还有一个想法就是。什么样才能饶恕呢？除非那个伤害我的人向我道歉，向我认错，我才能够饶恕。如果他不向我认错认罪，我就永远不饶恕。如果他死了怎么办呢？还没向我认罪那我就恨他，恨他一辈子即便他已经死了，我已经没有办法报复他。还有一种想法，想说 OK， 我饶恕，为什么要饶恕？我饶恕了他，那他就不用负责任了，是吧？我饶恕他就免除了他所有的责任还有他所行的后果了，这是这种想法。所以我不愿意饶恕，饶恕就表达他没有责任了，放过他了所以我不愿意饶恕。还有呢，那另外一个饶恕错误的引用圣经的想法是我容许这个冒犯者继续可以伤害我。耶稣不是说你打你左脸就要把右脸给他打吗？是不是饶恕就说他就继续伤害我吧，我饶恕他，所以你就继续伤害我吧，没有关系任凭你来伤害。那最后一个有人认为饶恕就是一定要跟对方和好，有人伤害了我，最后我要跟他和好，然后再次的信任他，才是饶恕。这些我们可能都听到过，所以刚才各位所看的这些，有哪一项是合乎圣经的，或是哪几项是合乎圣经的？有没有？很多好像很模糊其实是以上我所念的这几项，这么多项，一二三四五六七都不是合乎圣经的常常我们错误的解释了圣经，所以劝勉别人要饶恕，但是又引用了一些经文并非合适跟恰当，包括那段经文打你左脸给他右脸我们以前曾经解释过当然如果你想再更多的来认识了解那段经文，是讲的不是要以恶来报恶并非讲说我们就任凭别人来 伤害我，才是饶恕，才是一个好的基督徒。好，所以我们不要把一些错误的观念放进圣经里面来说，哦，这就是圣经所教导的饶恕。那圣经所教导的饶恕是什么呢？我们看第二点哈，什么是圣经所教导的饶恕？如果你明白了圣经所教导的饶恕之后，你就能够饶恕别人。好，首先提到了什么是饶恕，为什么我们能够饶恕？不是说我们否定我们受伤，不是说因为我们不再追究，而是对方没有了责任，而是说将我们的伤害与痛苦怎么样带到耶稣十字架的前面啊？怎样把我们伤害跟痛苦带到十字架的面前？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或是还上十字架之前所受的鞭打，刚才读了，因他的鞭伤怎么样，我们得了医治。以前我常在想啊，为什么耶稣上十字架之前还要受这么大的痛苦？那钉十字架就已经很大的痛苦了，对吧？手脚被钉已经很大的痛苦了，为什么之前还神要容许他、任凭他受了这么大的鞭打、鞭伤啊？也许各位看过这个电影啊，《The Passion of Christ》啊，《基督的受难记》啊，基督受过最大的痛苦。在他上十字架之前，在十字架之上都受过最大的痛苦，所以这位神能够了解你所受的伤害。常常我就说我不能饶恕，是因为神不能了解我的所受伤害，我的伤害没有人能够了解。不，这位神可以体会体恤，他甚至与你一同受苦啊，在走在这个十字架的道路上啊，所以我们不是把这个伤害合理化，而是说你的伤害是神所认同的、所接纳的。神并没有否认、否定你所接受的伤害。不仅如此，他自己也接受过最大的伤害，只是最后他死里复活得胜了，以至于我们最后也能够像主一样来得胜。所以将我们的伤害跟痛苦带到十字架的前面啊。在我们上这本课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小的一个活动啊，就是我们的老师们啊，这个辅导员啊，拿一个十字架摆到我们的台前，然后那台前呢摆了一盆水啊，然后每一位参加的弟兄姊妹就发一张或两张的纸片啊，那个纸是可以融化的，你知道这张纸摆进水里它就可以融化。那我们的老师们、辅导员就要求我们把你自己的痛苦啊，从小到大30年、40年、50年、60年啊，或更久的时间，把你的痛苦、你所受的伤害写在这个小纸片上，一张不够，给你两张，两张不够，给你三张啊，你写下来啊。然后呢，我们每一位，当你预备好了，你就把你这个痛苦象征性的带到十字架面前，放在这前面的水盆里面，让这个水来融化。然后我们自己心里就祷告，主啊，我把我的伤害带到你的面前，你知道我所受的伤害，你并非不顾不管不知道。不仅如此，主，你知道，你也接纳我所受的伤害。我想这个过程也对我个人也是很有帮助。那常常我们觉得说是上帝是不理我们的、不管我们的、不爱我们的，其实不是的啊。在受苦的当中，他仍然与你同在，而且他能够体会、体恤你的感受。所以第二点提到了什么是饶恕，在你能够饶恕之前，你所做的工作是你要说明你被伤害的感受以及事实的真相。我们不是把它否认，也不是把它掩盖，更不是说我要努力刻意的遗忘。不，你反而是要把那个事实、你的感受表达出来。比如说二次大战，犹太人所受的痛苦，他们把它写成书，各样的见证表达出来，不是要来掩盖，把它忽略、把它忘记。反而是表达出来你真实的感受。我就想，比如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对不对？他有一个新的身体， 但是唯有一些部分不一样了。耶稣复活之后，他复活的身体有哪些部分？照理说应当得到复原的，却还留着记号，就是耶稣的钉痕，他的手脚肋旁的钉痕还留着记号。所以我们不能够完全的忘记已经发生过的事情，虽然已经复原了，但是那个痕迹仍然存在。耶稣也让我们看见，我们不是要否认过去发生过的事情，或是刻意的遗忘，而反而成为一个见证，我受过伤害，但是我也得着医治，如今我走出来了，我感谢神。好，所以把你的感受要表明出来。我们看圣经里面受苦最多的一个人啊，除了耶稣以外啊，就是约伯，对吧？刚开始约伯的三个朋友做得很好的一个陪伴的工作，就是他们陪伴约伯七天七夜，一句话也不说，然后呢让约伯来说，他们三个朋友只是倾听。这是一个医治的过程，我们把我们所受的伤害找一位你所信任的弟兄或姐妹，真的找不到你就直接跟神说哈，来表达表明出来你真实的感受，不是把它掩盖住，把它否认，把事实真相说明出来。就好上礼拜我们读的大卫的诗篇啊，他写的哀歌一样，不知道各位回去有没有写一篇你自己的诗歌写给神，也许是哀歌，也许是喜乐的歌，但是把你真实的感受表达出来，不是去否认它、遮盖它，最后你变成假冒为善。很多基督徒就变成假冒为善，我戴一个面具说 I'm fine, I'm good, 其实很多问题还没有解决。这个我们可以把我们问题带到神面前跟他说明，你需要被饶恕，或是你需要饶恕人，你怎样被伤害，对神说，或是找一位愿意倾听你所信任的弟兄姊妹来告诉他。所以饶恕是要说明被伤害的感受与事实的真相。所以这个社会的公义也是如此，我们教会也是一样。在台湾曾经发现过所谓的228事件，那后来这个社会如何能够和好？那我们看见周连华牧师，就我们浸信会的牧师，特别跟长老会的牧师、台语的牧师，他们要把这真相表达出来，然后带来一个和好，彼此的认罪。讲国语的教会，讲台语的教会，要彼此认罪悔改，而且把那事实真相来揭露出来，所谓的白色恐怖时代，事实真相揭露出来，才能够使那些受害的人得着医治。如果事情一直被掩盖、被扭曲，那我们没有办法得到真的医治。所以圣经鼓励我们，容许我们把真实的感受说出来。第三点就是要饶恕需要一段时间啊，才能得着医治啊。我们身体受伤了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得到医治，那我们心里受伤更是如此。所以我们要给我们身旁的人时间，特别各位进入婚姻之后啊，发现跟这个人，这个新的人啊，其实不是新的人，是旧的人，因为他过去这二三十年来累积了许多的事情在他生命当中，他需要得到医治，他需要成长。所以我们给他们时间，我们给弟兄姊妹时间，特别比如说我们家人过世了，我们亲爱的家人过世了，我们在悲伤当中，上里面提到了，我们需要时间来得到医治。刚开始我是否认，刚开始我可能有愤怒，后来我可能会无助，可能失去盼望，最后我重新有了盼望，重新再一次的来信靠神，回归我们日常的生活。所以我们要容许你身旁的人、身旁弟兄姊妹有一段时间来得到医治，而且我们可以得到医治的，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到医治。第四点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并不需要等候冒犯的人向我认罪之后我才能够饶恕。这什么意思呢？比如耶稣在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做了一个祷告，十字架七言有一段是这样，父啊，怎么样，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 耶稣向天父祈求饶恕那些把他钉上十字架的人，出卖他的人，鞭打他的人。那耶稣为什么这么做呢？请注意，耶稣祷告两个部分，后半段是说赦免他们，对吧？前半段叫做什么？父啊。所以耶稣做完他的工作，父啊，赦免他们。即使这一群人都还没有悔改，但是耶稣把这一群人交给谁啊？天父。耶稣不用自己的方式去所谓啊审判他们、处罚他们，但是把这一群人交给天父，就是第五点、第四点、第五点一起来看。所以饶恕是让神为我们伸冤和报应，不是说对方就没有责任了哈。那些钉耶稣上十字架的人就没有责任了，只是耶稣把这个主权交给天父，他不用自己的方式去对待对方，我们说不以恶报恶，但是这些人仍然接受了他们将来要遇见的结果。我们怎么可以知道呢？在耶稣走在这个路上哈，走上十字架的过程，有人为耶稣说啊，为你哀哭哦。耶稣说你不要为我哀哭，你要为你们和你们的子孙来哀哭。后来我们知道，这个主后七十年，这个耶路撒冷啊被罗马的这个军队啊攻破，用火焚烧啊。那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出于神的一个审判，但是我们所做的一些事情，假使是得罪人的、得罪神的，都会带来后果。那我们选择饶恕，只不过我们不用自己的方法去怎么样报复对方。我们讲中国文化里面就是报复、报复、报复啊，父子报父仇，徒弟报师父的仇。耶稣不用自己的方法去报复，但不代表这一群人就不接受到那个后果。耶稣把这样子的审判的权柄交给天父来伸冤和报应。当我们讲到天父也使用地上的权柄，不管是国家也好、军队也好、警察也好，如果他们都顺服神来做正确的一个审判跟执法的话，所以我们不是要等候别人跟我们认罪悔改之后，我才能够释放我内在的愤怒、恐惧、埋怨等等等等，苦毒怨恨。刚才提到了哈，读了这段经文三十一节，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一节，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如果我们不饶恕，那这些东西都怎么样？都堆积在我们里面。如果对方永远不跟你认罪悔改，你永远就是堆满了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恶毒吗？你里面塞了一堆垃圾，你觉得你会快乐起来吗？你会喜乐起来吗？对方一点也没有影响，对吧？那个得罪你的人，他继续逍遥法外，可是你心里却存的这些没办法得到释放。所以饶恕是我们把这些放下，但是我们把这个主权、这个、公义的审判交给神，那神可以用各样不同的方式，透过人、透过神直接的审判、管教来怎么样还你一个公道。我们看耶稣复活的过程哈，三天后从死里复活，就是神还给耶稣一个公道。你们说耶稣不是神、不是王、不是神的儿子，您说耶稣亵渎神等等等等等等，说耶稣叛国啊，反叛罗马帝国、反革命分子等等，贴给耶稣一堆的标签。但是耶稣死了，真的被你们杀害了，三天之后从死里复活，神为耶稣叫翻案，神为耶稣伸冤啊！同样的，神也可以为你、为我来做同样的事情啊！不是要靠自己的方式去报仇、去报复，也不是把各样苦毒继续埋藏在我心里面，来毒害你自己的生命啊！第六点，所以提到了，冒犯者需要承担他们行为所受的后果。我们听过许多的见证啊，比如说啊， 最近还听到另外一个见证，就是我们参加营会，那有一个白人的女孩子啊，她晚上回家走错门了，可能是达拉斯地区，她回到她的 apartment， 她开错门，进错门了，进去门一看啊，怎么有一个黑人年轻人在里面？哦，她以为是小偷，她就拔枪就把他给杀了，射杀了。后来他发现他是走错 apartment 啊，门牌号码走错了，啊，那后来那当然他需要接受法律的制裁。只不过这个被杀害的年轻人，他的哥哥后来来到监牢里来探望这个啊这位啊女孩子哈，告诉他愿意代表家人来饶恕他，啊，所以这个饶恕就是。我不把这样的仇恨摆在你的身上，不用自己方法去报仇等等，不会掀起更大的仇恨啊！一个白人杀害了一个黑人，啊，但是这个开枪杀人的，即使是在所谓的意外过程当中，他仍然要承担他的法律责任，啊，可能要坐牢，被关多少年不知道啊，法官要来审判。考虑当时的处境，他的动机等等等等，所以当我们饶恕某一个人的时候，不代表他不需要承担他法律上的责任，啊，他如果犯了谋杀，犯了偷窃，犯了各样的事情，他仍然要负担他所应当承受的后果，啊，因为地上的权柄法律也是神所安排的，所以但是我们选择饶恕，就是我不用我自己的方式去报复你，我也不把这个苦毒怨恨存留在我心里，我把这个主权交给神，以及神所安排的地上的权柄来为我伸冤，这是饶恕。那最后一点，为什么我们可以饶恕人？因为基督也曾饶恕我们的罪，别人得罪了我们，但是我们也曾经得罪过其他人，更重要的是我们是敌对神得罪神的，所以刚才宣召的经文彼得前书2:21-24啊，提到了基督亲自担当我们的罪，所以为什么我们能够饶恕？因为我们自己也需要被饶恕。好，所以我们看第二页哈，提到了，那这段很快哈，因为内容比较多啊，那为什么神需要我们学习饶恕呢？第一个，愤怒苦毒会使我们陷入魔鬼的试探啊。以弗所书第四章的，我们看26-27，啊，26，我们再一次读一次好了。以弗所书第4章26-27哈，啊，就是你的啊大纲里面26怎么说？他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所以可不可以生气啊？有人得罪你了，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伤害你，你可不可以生气？可以啊，你可以表达情感情绪，我们提到了神给我们情感，给我们情绪，这是一个安全的机制啊，要不然就好像你受伤了，东西扎到你，你会痛会流血，对吧？让你知道你有感觉，对吧？你有感觉才需要得到医治嘛。如果完全没有感觉就糟了，一些疾病就是他没有感觉，像麻风病啊，他是没有感觉的啊，或是说糖尿病有的时候末梢神经啊，你的手跟脚没有感觉了，那最后你溃烂了受伤了就不知道。所以感觉是帮助你，是一个安全的一个机制，安全的反应啊。所以身体上如此的，情感上更是如此。你受伤了，你有感觉，你感觉愤怒，感觉生气，这是正常的，正常的。如果不是你的错，是别人所冒犯你。但是他提到生气却不要怎么样，犯罪，不要含怒到日落。那常常我们鼓励弟兄姊妹，你夫妻吵架，白天吵，晚上睡觉之前就要应当要和好啊，不要。彼此赌气过一个晚上，到第二天，不要把前一天的怒气，前一天该处理的需要饶恕需要被饶恕隔到第二天，所以我们可以有 表达我们的愤怒怒气，可是不要造成一个犯罪，这个罪就是你选择以恶报恶，他伤害我，我也要伤害他，我要伤害的更多，那就是犯罪了，那就是犯罪了。好，所以我们可以表达我们的情感情绪跟感受，但是我们也不要让自己一直停留在那个情感情绪到感受，最好是一天之内就能解决，如果是你夫妻之间的关系，弟兄姊妹跟你的同学跟同事，不要拖得太长太久，有时候可能只是误会，我们需要解释清楚，不要拖到第二天，不要拖到晚上睡觉了，然后一人睡一边这个床那个先生往左边翻，姐妹往右边翻同床异梦。OK， 好，我们不要拖到睡觉还是如此然后提到了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因为如果我们的生气，我们被伤害，或是希望对方向我们澄清也好，道歉也好不解决的话，就会给魔鬼留地步落入魔鬼的试探当中，从生气进入犯罪，从生气进入第三十一节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一切的恶毒。我想没有人希望自己心里充满了这些内容，但是饶恕可以使我们脱离魔鬼的试探跟权势，得着真正的自由，得到真正的自由第二十九节，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凡事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即使你在愤怒当中，你所说的话仍然不是去咒诅对方去伤害对方，我们听到很多我受伤害了，我要骂回去，我一定要用更恶毒更狠的话来对待你不是，是要用爱心说诚实话今天早上我们主日学的用爱心说诚实话，然后我们说这个话是使人得着益处的，不是要来拆毁对方，你要说明事实真相，但是你不是用更狠毒更恶毒的话去攻击跟伤害对方，用爱心说诚实话，这个诚实话指的是真理，用爱心来说真理，如此我们才有办法解决这个愤怒的问题。第三点提到我们自己需要基督饶恕三十一节提到了三十二节，正如基督在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一样然后第四节提到了饶恕让我们明白了基督的爱与牺牲，你发现饶恕实在是不容易，虽然讲了这么多，基督饶恕我们，他付上极大的代价他以无辜无罪的身份被陷害被钉死，那是付上极大的代价，所以说不是说饶恕就这么简单，饶恕仍然是付出很大的代价，你放弃了所谓报复的我们可能自以为的权柄权力等等，将这样子的主权交给神来为你伸冤，你需要很大的信心功课，你甚至需要很大的一个牺牲但是这是对你我都有最大的一个好处。为什么？第五点，饶恕可能改变冒犯我的人，我用一个可能就是说不代表一定是如此，今天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左右两边各有两个强盗对吧，一个呢取笑耶稣从十字架上下来吧，另外一位却在耶稣面前悔改说父耶稣啊，当你的国降临的时候请你纪念我，他悔改了，他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耶稣的摆上让身旁的人，有人还是一样继续拒绝，但是有人回转跟悔改，所以不是说一定，但是我们完成了我们这边的工作，我们愿意饶恕，所以很可能可以改变那些冒犯我们的人，让他真的悔改真的认罪真的来祈求你的原谅那最后一点第四点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起来读，当然有许多的例子因为时间的关系但是另外一种情况如果是我本人我冒犯了我伤害了别人怎么办， 你有曾经伤害过别人吗？还是说没有？ Have you ever hurt someone else? What should you do? Yeah, chapter 4. 一定有，对吧？如果你说我从来没有伤害过别人，哇，那我想你也是把你自己掩盖起来，过去所做的事情。如果我们自己，你发现你，如果圣灵感动你，你曾经伤害过了，也许你的家人、你的配偶、你的孩子、你的父母、弟兄姊妹、同学、同事等等，该怎么办？我们一起来读好吗？第一个，该怎么办？一，如果我们犯罪了，怎么样？需要向神、向人来承认并悔改。所以这是我们的责任了。别人可以选择饶恕我们，不报复我们，交给神还有地上的权柄。但是我们自己的责任不能说 OK， 因为 你就饶恕我吧，然后我就继续不悔改不回转。比如说我们讲到这个二次大战日本侵略中国之后，他可能选择道歉、认错认输，但是没有认错我们觉得他还没有真的悔改我们看日本这个民族有许多人他们基督徒比例非常的低对他们而言，这个认罪悔改也不在他们的文化当中但是如果我们成为基督徒了，我们发现我们过去曾经得罪了谁，当然其实我们是得罪神，我们就应当来承认跟悔改。第二点，来一起来读，来，如果神使我们感觉亏欠，这是通往救恩的机会圣灵会感动你，当你信主之后，圣灵会感动你，提醒你，让你知道 OK， 你什么时候得罪神，什么时候得罪人了，然后你会有心理学叫罪恶感，其实圣经上讲的时候让你自己责备自己，圣灵在责备你，这个时候你就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你希望求神的饶恕，也需要求人来饶恕你这是圣灵的工作，这是好的，你不要压抑那样情感，你也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第三点我们一起来读，来，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必然要饶恕，提到了我们认罪悔改神的饶恕不仅是不报复，也免除了我们的后果耶稣取代了特别这个后果指的是这个永远的死亡与神永远的隔绝我们有一天要面对第二次的审判我们若认自己罪，神必然要饶恕。第四点，一起来读一遍，来，我们需要补偿受害者的损失，这点很重要这点很重要。比如说我认罪，我求你饶恕 OK， 我道歉 OK， 还有呢，如果你伤害了别人，使对方带来其他的损失，也许财务的损失或各方面的损失，你需要做出补偿我想到这个在福音书里面提到有一个财主叫做撒该，对吧？他跑去见耶稣，后来耶稣到了他家里面，后来这个人就完全的悔改他要把他的财产一半分给穷人，他以前讹诈别人要还给别人四倍，其实在法律上还两倍就可以了一个真正的悔改是愿意做出补偿的采取行动的不是只有嘴巴上口头说说而已，做出怎样的赔偿对方要不要那是一回事，但是你必须做出赔偿，有实际的行动。那第五点提到了教会应当协助冒犯别人的人来认罪教会不是只是单方面告诉那些被伤害的人、受害者说你就饶恕吧，你就原谅他吧，可是却忽略的另外一方面，教会如果看见一些邪恶的事情发生在这个社会上或是在你我中间，教会应当用爱心说神职话，教会带着神的个权柄，圣经的权柄，应当要来表达来说话，要促使，要要求 这些冒犯别人的人或是团体，他们要来认罪跟悔改。啊，这可以应用在我们整个社会许多事情上。啊，我就不多说了。提到社会的公义，提到教会应当扮演的一个角色跟权柄，我们仍然有权柄。啊，当然有地方大，有地方小，有地方基督徒多，地方基督徒少。但是神的话有权柄，我们宣讲出来，宣告出来，让那些犯罪的人、伤害别人的人，他们自觉羞愧，要悔改。最后呢，提到了，即使我们做的都很有限啊，可能有些人终其一生不悔改、不回转啊，我们真的受伤了。但是，第一个，耶稣能够释放跟医治，虽然那个伤痕还在，还看得见，但是神可以医治。然后呢，这位主还要再来审判，那时才是真正的审判，所有的是非都摊在神的审判台前啊！到底是谁得罪神跟得罪人？耶稣要给我们真正的一个公平的一个审判，来为你伸冤啊！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盼望，最大的一个安慰。即便地上的权柄不能为你伸冤的时候啊，当你选择不用自己的方法去报复啊，常常很多电影就是啊，这个地上的执政权柄，不管是警察也好，法院也好，没有办法还你一个公道，那我就自己去报复吧。不，我们选择饶恕，但是把这个主权交给神。耶稣再来的审判真的要来为你伸冤。那我们最后有一个功课哈，下面有四题哈，各位可以选择。比如说我看第四题，那你是否需要饶恕某些人，或是你自己也需要被人所饶恕吗？好，我们可以来思想。那我们有什么具体的行动可以来做？该说什么？该做什么？该做怎样的补偿？该做怎样的认罪、认错跟悔改？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有这个勇气去做。有时候真的是认错、认罪是很不容易啊，好像还没有面子一样，特别父母要向孩子们认罪认错的时候。但是感谢神，我们圣灵帮助我们来得胜。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先饶恕了我们。我们是先是得罪的神，我们也常常得罪的人，甚至常常是我们身旁所亲爱的家人、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儿女、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弟兄姊妹。主啊，给我们这样的勇气，愿意向他们认错悔改，也给我们这样的智慧，你圣灵来感动我们。我们若有得罪别人的，我们先是来认罪悔改，祈求对方的原谅。若是对方是伤害我们的，我们也将这样子一个权柄交给神，以及神所安排的各样方式来为我们伸冤。我们不把各样的苦毒怨恨埋藏在心中，但是我们也愿意表达我们的感受跟事实的真相。求主来垂听，来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